抚养长大也能够接受教导，好不好？我们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为着这些，我们来感谢神。主啊，真的是为着你赐给我们父母，我们从他们的身上能够享受到你给我们的爱。主啊，真的有许多的父母，尤其是母亲们，他们真的是在我们的身上花了那么多的功夫，那么多的爱心，那么多的忍耐。主啊，使我们今天能够被抚养成人。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真是为着天下的母亲，我们来感谢你，也求主你纪念他们在你里面为着儿女的辛劳，也求主真的教导我们，不但有父亲的那样的一个那种性情，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也给我们母亲的那种温柔慈爱。我们来赞美你，感谢你，把今天的敬拜再仰望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仍然是要继续我们今年的主题。好，今年我们讲到我们今年整个的主题是以耶稣基督为至宝。那么在前三个月里面，我们以腓立比书第一章来思考我们今年的主题，那就是我们要有耶稣基督显大的那个心思。我们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来显大的心思，来面对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我们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了保罗，他说他能够在各样的环境里面，虽然他被人关在监牢里头，可是他还能够胜过那些环境，是什么呢？的主要的秘诀是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就是因为他有那个让耶稣基督显大的心思。他虽然被关着，也看到许多人甚至用恶意来毁谤他、抵挡他、破坏他所传的福音，可是保罗说，那有什么关系呢？只要福音被传开了，我就欢喜，而且还要欢喜。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的后半段里面，保罗更讲到了他自己的人生观。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他真的，他整个人就是校准着耶稣基督来作为他的生活生命的人生观。那么最后保罗又提到了说，我要怎么活。他也劝勉弟兄姊妹说，活着要活着有意义，那个就是要有属灵的同伴，能够齐心努力为着福音来生活。腓立比教会虽然是这样的与保罗一起同心的兴旺福音，可是他仍然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如果我们把腓立比书前后稍微再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了后面第四章的时候，保罗说到他终于把他心里面有一个负担说出来。他说，我在你们中间，我为着有不同心的现象，我求主你们求主帮助这个教会里面有两位姊妹，他们虽然是为主劳苦，可是他们在主里面有不同心的现象。所以保罗为这个事情，他写下了腓立比书，劝勉弟兄姊妹们要有耶稣基督显大的心思，并且我们要活着是为着基督。那么到了第二章的时候，保罗真正的负担就是为着刚刚我讲的，就是教会里面同心合一的光景，他写下了第二章。这个第二章里面主要的提到的是属灵的问题，因为这个不同心，跟人不能够同心合意，这是撒旦，你要注意哦，不是只是个性不同的问题，其实它的根源乃是从撒旦来的。你知道撒旦今天魔鬼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其实他都有一个诡计，他就是要破坏我们的合一。 你可以看到今天世界上许多的光景，在许多的种族里面，在许多国家，在社会的族群里面，最能够被炒作，使得我们心里面焦虑而且不能够合一的，那就是在里面做一个分裂的工作。我们借着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我们来具体的来看怎么样使得我们能够彼此之间有合一。其实很多的时候，不仅在家庭、在社会、在教会、在国家，有时候我们个人、我们自己跟自己里面都有那种倾向，都不能够合一。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领受神更丰盛的生命呢？这是第二章，我们从这个角度，让我们有像耶稣基督那样一个谦卑的生命。我们来看，所以我们先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今天特别仍然是把这个经文打出来，我想因为我们下面一点的时候，我们眼睛可以一直看着这四节的经文的里面的时候，让经文里面的教训很深刻的能够摆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的一节到第四节。来，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好，我们就暂时来集中在这四节的经文里面。这里面一开始讲到怎么样来追求同心合意的那个表现，就是要在追求在基督里面的劝勉，还有安慰，还有交通，还有慈悲怜悯。这是第一节里面说的，你们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爱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怎么样怎么样。首先我们看到能够使人里面能够把那些忧伤或者一些冤屈能够使他恢复到他的正常的光景里面，说要在基督里面有相爱扶持，只有领才能够有。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人家我们不时的爱去劝勉，而且如果你的劝勉对是在我们的人家的，我们对位我们就也不真的是能够全体贴的心，可能给也是等待。知道妹妹们，你应该安慰人，其实才真的是有心同心站在他的地位处所劝勉。我就想到，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前上个礼拜的信息来讲好了，我的感动，我在一次在思想这个今天这一段经文怎么用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多月两个多月前，当 David Caranto 牧师他来劝勉我，指出我们在教会中传讲信息或者带领弟兄姊妹来领受神的恩典、学习敬拜的这方面，我们是有缺陷。当我听到他这样子提醒我，你在教会里面你必须要，为什么你们教会里面都没有教导，好像没有听到也看到你们教导弟兄姊妹奉献的真理的时候，我心里面第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有啊，我们这样子做的也不错啊，啊，神天天有供应啊。可是当我越来越去了解情况的话，我就能够觉得他是真的在爱心里面来给我们劝勉。所以当我在这样的体会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存着一个感恩的心。那上个礼拜当然我也必须在弟兄姊妹中间，我也请你们或者包容我，也能够如果我做的不合适，你们也应该也求你们在主里面能够原谅我。因为上个礼拜我或许因为时间很紧凑，我突然的感触，我就提到了说我们教会里面在财务方面的奉献，事实上从我去了解了以后，我发现说 是少数的家庭来，他们在爱心里面就为着教会大多数的财务的方面他们就摆上了。后来有弟兄也劝勉我，他说你这样的讲我觉得很不舒服，他说你为什么要只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财务上面？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教会有多少的人，他们在时间方面，他们在服事方面，他们都是那样尽心竭力的摆上，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真是我越在聚，如果我再从这方面比例来讲的话，你看我们为着我们教会里面有多少的弟兄姊妹，他们愿意在教导的儿童主日学、成人主日学，在教导的工作上面他们奉献，他们愿意在带领诗歌、诗班弹琴的事情上奉献，甚至现在有许多人在厨房里面他们奉献。我们在各方面，我们的精神、我们的体力、我们的时间，我们弟兄姊妹是有许多的摆上。那么我也巴不得，我之所以要讲说我们很少数的弟兄姊妹他们在教会的财务上面他们有摆上，其实那个管财务的弟兄告诉我一件事实，那是其实是我心里面真正的负担。他说我们虽然这十几个家庭他们在过去几年来，其实他发现一个事实，他说他们的奉献是越来越多，你知道吗？就说他们每一年的奉献他们是越来比他去年的奉献还多。那么这个的感动是从哪里来呢？我们在这里难道是因为他，我们说或许他看到教会的财务报告有缺少，可是他们心甘情愿的摆上。可是在这里也说明一件事实，就是这些乐意奉献的弟兄姊妹他们实在是心被恩感，他们实在尝到主的信实，他们因着他们这样的奉献，神更加倍的祝福他各样，所以他不要人来讲他就更乐意的摆上。我是巴不得我们弟兄姊妹，我讲少数的家庭，其实我的心是说不要让这些少数的家庭只有他们享受他们经历神这样的恩典，我巴不得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多数的家庭，你不但在你的工作时间、财力、爱心上面各方面，你都能够在奉献的事情上你享受神的恩典。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当我们在听到别人劝勉我们、安慰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心思里面来领受、来给，这样我们就不会觉得别人来讲我一句话，虽然他出于好意，有时候因着我里面那个隐藏的骄傲，或者那些里面扰我的那些性情，我对别人的劝勉，或者我给别人的劝勉，就反而造成了更多的问题。求神恩待我们，我们在同心追求同心合一的表现，是要在追求在基督里面的劝勉、安慰、交通，而且有慈悲怜悯。今天我们基督徒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享受真的在基督里面的丰富，就是我们缺少这样真实属灵的交通。我们可以谈很多很多你好我好的事情，可是没有进到我们的里头，真的你关心到真的在可以在基督里面从爱心里面来讲诚实话。那么因此我们看到了在追求同心合一的事情上面的话，就可能有一些阻挡。比如说第三节第四节这里说到了，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些同心合一的阻碍，其实它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里面有虚荣、有骄傲，而且单顾自己的事。在这里讲到结党，这个结党，当然我们结党有时候我们讲到说我们几个人熟悉的人在一起，这算不算结党呢？这个不是结党啊，不算是结党。结党他真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在我们这些人在一起，可是我们不喜欢别人来加入我们，我们 可不不觉得这个人他为什么要来跟我们不一样。当你不能够用爱心包容别人的时候，而你们老是几个人或者这些人自成一个小群的时候，这是就有结党的这个倾向。那么怎么样叫做虚浮的荣耀呢？这里说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我们先谈这个，我想荣耀我们都知道，当人称赞你或者高抬你的时候，或者你的表现，你自己去跟别人夸口的时候，你得到别人肯定，我们说那是好像我心里面得到了荣耀。我们彼此的劝勉夸奖或者彼此的扶持，有时候是必要的，那是代表我们的一个肯定，一个接纳。可是这里这里保罗要告诉我们说，有一些荣耀是虚浮的，我们要认识这个，我们要认识这个。那就是什么叫做虚浮的呢？就是很表面的，留不住的，不能持久的。如果我们把别人的称赞就当作就一直好像沾沾自喜，常常的也就你所有的表现你都为了要赢取别人的称赞的话，这个称赞不能持久的。真正的能够持久的实际的荣耀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对我们的肯定。所以我们如果在一个团体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弟兄姊妹，真的让我们的眼光摆在永恒里面。人对你的称赞都会过去的，都会过去的。而且有时候求神怜悯我们，有时候我们对别人的称赞有时候也并不一定能够给别人真实的帮助。我不是说你不要去肯定别人称赞别人，我们在有一些软弱人的身上我们要鼓励他称赞他，可是对我们自己的要求来讲的时候，让我们不要以这些人给我们的称赞来沾沾自喜，我们真的是愿意常常把眼光定在基督的身上。同心合一的阻碍里面还有一个就是骄傲，隐藏的一个骄傲。你知道骄傲是那个不谦卑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很诡妙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讲谦卑，可是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我们是在骄傲的里面。我举一个一件事情来说，曾经有人他说到在早期的教会历史里面有，那当然在早期的时候，这我不是讲天主教或基督教的问题，我觉得哪一个宗派里面或者人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都有这种现象。就是因为前几次林弟兄他给我们讲了圣法兰西斯，讲了耶稣会，所以我想我们就对那个可能比较就有点印象了。就是早期在修道院里面、修道士里面，他们就是过很多追求的生活。那么其中有一个团体，当别人来请教他们中间有什么特色的时候，那个他们就这样说了。他们说，论到对于圣经的了解，我们不如耶稣会。你知道有个团体叫耶稣会，他们是非常注重读经的。他说，论到行善，我们不如方济会，就是另外一个团体，他们是专门出去行善。他论道讲道，我们不如道明会。他就讲到他们天主教里面早期的有许多的行善的、读经的、敬虔的团体。他说，可是呢，论到谦卑，我想我们这个比他们都好。所以你再想想看，我们有时候这个谦卑是很隐藏的啊，我们有时候不自觉那个谦卑里面带着骄傲。所以谦卑是所有美德里面最难的一件事。而且我等一下要多讲一点谦卑，就是你要知道谦卑这件事情，像耶稣基督谦卑的生命，这个谦卑有多么的重要。今天撒旦之所以会堕落，他就是因为不谦卑，对不对？今天我们能够得到救恩，就是因为我们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说我不行，我要这个救恩。谦卑的根源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谦卑到世上来，他为我们被钉死。 而我们能够得到救恩，是因为神给我们，让我们下来，我们把自尊自我们摆下来，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是个罪人。所以这个谦卑的性情不但让我们得救，而且会带领我们得胜。求神恩待我们，我们真的是在这一个月里面，我要从不同的方面来讲谦卑，而且当这个谦卑深深的印在我们里面，时常提醒我们，我们必须来恳求神把这样谦卑的生命摆在我们里面。这里说到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你知道同心合意的拦阻有一个是不，也说到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这里同时也讲到了也是包含了一个谦卑的性情在里面。因为这里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这里不是说不要不顾不，你知道这里说是单顾，单顾是单单，不是说不要顾自己的事。当一个人不顾自己的事，什么事情都要别人来帮他操劳的时候，他是一个懒惰的人，他是一个不能够自主的人。可是当我们自己照顾自己，我们要去关心别人事，如果你不去顾别人事，你就会可能是一个无情的人。你不顾自己的事，你是一个懒惰的人，你是不能自主的人。你不去顾到别人事，你是个骄傲的人，你是个无情的人。这里讲了要顾别人的事，这个事情还包括人的感觉。我特别要加强这一点，你单顾别人的事，不是说别单单只是做事方面，你要细腻到顾到别人的感觉。我记得前两个月的时候，当傅牧师来到我们这边，他讲八福，讲到谦卑的性情的时候，他讲到了一个例子，他甚至他讲到说怜悯人的人有福了，他要得怜悯。他就在讲到你去怜悯去体会别人的时候，他说到他曾经走过那个车站，常常走过车站的地方，看到有人在卖口香糖，对不对？他说到他不是一个习惯喜欢买口香糖的人，可是他后来就发现那些卖口香糖的人，他注意到在街边卖口香糖的人，他们可能都是有些人有残障，为了生活的需要，他摆个摊子，或在那边向路人卖他的口香糖。那么他有一次去买口香糖的时候，看到那个年轻人也是身体有残障，他买了一包，应该是好像说1块钱，他出于他里面的爱心，人家给他一包1块钱，他就给了两块钱。结果没想到那个接受这个他的钱的人，他硬是要把这个钱还给他。他那个时候才觉得到说，他那种虽然他想要做好事，想要帮助人，可是他那个帮助的方式没有顾到别人的感觉，有时候没有顾到别人的感觉。有时候我们真的在生活里面，我们有许多的事情，我们有时候就是你知道，当我愿意多给，我要去帮助人的时候，你如果不顾到别人的感觉的时候，有时候你也是一个不谦卑，是骄傲。你能明白我这个话吗？你可能也是要有时候可能会落到一个贪图虚浮的荣耀的光景里面。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个人他坐公共汽车，他在公共汽车上面，他到了一个站他就下车了，他有两个人就在那个站牌上那里一直等，在等车。那个晚上很冷，结果等了很久那个车子没过来，其中有一个就问另外一个人，他说你在等哪一路车啊？他说我在等1号车。那个人就说我们刚刚不就是坐1号车吗？你从1号车上才下来，你为什么，你难道下错站了吗？结果这个好像下错站的这个人他说其实不是，我刚刚是因为我让位置给一个人坐，可是我为了不使他觉得很不好意思，所以我就下了车。这个这么一提的时候，使我想到说这个，他说单，你看这个单顾别人的是顾到别人的感觉，可以细腻到这种地步。 他觉得我们常常有时候是那我让座位给别人，我就站在他旁边，比如说站在他旁边，搞得人家还要说啊、你坐嘛，你坐嘛，你坐嘛，我抓着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坐。当然，那个不是我故意这样，我是真的，我有时候让座看了没，我说伯伯或者伯，你坐，我就站在他旁边。可是，我当我看到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求神啊，你真的，我是个这么大条的人，这么粗枝的人，求神你让我更多顾别人的事情，更过别人的事情。那有个，当我有一次也分享这个经历的时候，那有个人就说，他说我爸爸以前教导我说，你如果在前座，你让座给别人，你最好就。他当然没有叫他下车，他告诉他儿子说，如有可能的话，你就赶快离开你让座的位置，你就到后面去。同样的意思，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谦卑，你知道这谦卑，你不要看这个谦卑这个字这么简单，在我们生活里面，这所有那么点小事上都可以让我们来学习谦卑，学习舍己。许多的人，我也看过很多人，我们再举一两个例子，因为我今天希望把这个谦卑的性情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生活里面是多么需要求神来怜悯我们。我讲的都是我自己没有学好的，可是也是神的光照，神的恩典光照我，越来越看到我需要他的救恩。我们常常觉得说我是心直口快的人，我也是觉得我讲话是很，我都不要了，我就一针一针见血。那这个东西一针见血的话，那是我的太太、我的孩子最受不了，对不对？他们，你跟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客气的，你马上就直捅，就讲到底了。那有时候我们在团体里面，我们也觉得说，哎，我心里面我就是这么直爽的人，我讲了就算了，我讲了过了就算了，啊。你知道你算了，别人就不好受，对不对？有时候你算了，你讲了你就没事了，可是有时候就伤了很多的人。所以有人说，真的一直心直口快，以为直言无忌的人，以为自己认为那样是美德的人，其实是个潜意识里面你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这样的话。你讲哦，对，我讲的都是事实，我讲的就是这样，我就是完全没有，而且以这个为认为是我的个性开朗，我没有隐藏。其实你很多的时候，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是不顾到别人的感觉，就是恩待我们。真的，我们讲到在灵里面的合一，并不是统一。要知道，在灵里面的合一，它不是讲统一。统一是强迫每一个人都要一样，合一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表现，而统一是规定，好像每个人都穿同样的制服，每个人做事都是这样，同样的方式。在教会里面，这个事情、这个观念，特别求神能够开我们。我们祷告的方式有不同，我们唱诗歌敬拜的方式有不同，我们每一个人，连我们连我们笑的方式，对不对？有人可以那样欢怀的大笑，有人是轻声细语的笑，都许多都不同。但是我们在主里面，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常常的能够体会别人，包容别人，这就能够在教会里面有合一的，有那个和谐的气氛出来。那么接下来保罗就提出了同心合一的一个榜样，就是用耶稣基督来做这个一个存心谦卑的榜样。好吧，我们从第五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好，这一段经文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也是许多的讲章，每次讲到我们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都这是一段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真的是神把用这么简洁的几个字句，就把耶稣基督的那个谦卑舍己的性情表达得这么的完全。你看在这里，我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多花时间在这里讲啊，我相信其他的我们也听过很多啊，弟兄们能够分享这一段话。我在这里就特别要加强几个点，谦卑的一个表现就是不强夺。什么叫强夺呢？就是抓住不放，紧抓不放，那个不是谦卑啊。谦卑的一个表现就是我愿意放，我不以我与连耶稣基督的谦卑的最具体的表现，他是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不讲理的，不是紧抓的说我跟神是同等的。这里同等，耶稣基督与同等，当然是与神同等，当然是讲到他的神格方面，他的神格，他是三位一体，与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同位同尊的，可是他愿意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他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提醒，耶稣基督跟神同等，他却愿意一直谦卑舍己，而且舍己到死。而我们今天我们的谦卑啊，我们的顺服，我们还不是说顺服跟我们同等的，有时候我们明明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或者在学校里面，有一些神所设立的权柄是比我们高的，在我们之上的，我们都还不愿意顺服，这是何等大的差别。神是顺服，耶稣基督主的顺服是顺服与他同等的。而且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之所以能够被神升高，你知道这里被谦卑，耶稣谦卑到死，他并不是为了要被升高才谦卑的，他乃是存心顺服，他一点都没有想到他要被神升高，乃是神叫他升高的。弟兄姊妹，所以一个真正谦卑的性情，你不是为了你想要得到什么你去谦卑，乃是你完全没有，你就是像一直到底的。有人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把耶稣基督他那个谦卑，他从与神同等一步一步一步的下来，他们可以分析到有八个步骤，下到要死，甚至要死，而且要死在最羞辱的十字架上。谦卑是我们的事情，升高是神的事情。当我们若是贪图虚浮的荣耀而要谦卑的话，那个谦卑是假的，不能持久。只有当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真正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而存心顺服，愿意彼此顺服的时候，神自然就会把那个基督的生命摆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再看到耶稣基督，接下来我们看到基督谦卑性的性情，他的真理与在我们生活上面的应用。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谦卑是要成全救赎的，谦卑它最基本的，它因着撒旦是因着骄傲而堕落，而耶稣我们的得救救恩是因着耶稣基督他愿意谦卑顺服以至于死，所以这个救恩的根基就立定了。而我们自己能够得到这样的救恩，也是因为有那个谦卑，我愿意在神面前 承认我的不足，来领受他的恩典。所以谦卑，我们要知道谦卑是成全救赎。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在生活里面我们不能够得胜，其实有一个原因，一个重要，也是因为你不能谦卑。因为谦卑的特质里面讲到了另外一个，就是谦卑是向自己死。谦卑是向自己死，只有当我们一直把自己放下来，你不要以你的自己的坚持来抓住强抓不忘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过一个轻松的安息的生活。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方面也是这样。其实最近我有一个感触，当我跟有一位弟兄他打电话来跟我交通一些教会的侍奉的时候，当他提到了一些的光景，那我的回应就是说，我也认识他讲的这些情形。我说哦，那些弟兄姊妹他们是很爱主的，因为其实你不爱主的话，你不关心神家里的事情，可能在教会里面你就是来了就去了，你也不会在教会里面造成许多的纷争。有很多时候最麻烦的事情就是都是爱主的弟兄姊妹，可是有时候在一些侍奉的一些看法或者领受上面，就是坚持自己的意思不放的时候，就造成了问题，就造成了问题。当我回答那位弟兄，我说我看，其实我看这些人都是，他们都是非常的亲近主，都是爱主的人。结果那弟兄讲了一句话，他说其实我们细细去想的时候，他说其实他们是爱自己而并不是爱主。他们爱主是外面看起来是他爱主，要这样做，其实是因为他的潜意识里面他有一些的，他非要坚持他那样做不可，他并不是真正的爱主。我不知道你弟兄姊妹你能不能明白我这样的话。如果当我们真的是有这样，除非我们有这样的经历，不然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办法体会说，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的坚持，是因为我这样子，我认为这是好，而我不愿意服在一个权柄的底下，我不愿意为你顾到，不是耽顾我自己的事，而是顾到别人的事。我很多的时候不自觉的表现就是那种骄傲，就是那个谦卑。当然谦卑向自己死，这是非常难的，这是非常难的。我们去年讲了说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今年我们不管讲什么题目，以耶稣基督为至宝，耶稣看为好的，以神叫基督显大就好了，我算什么，我的感觉不重要，其实都是这些都是要背十字架，都是要舍己的功课。基督徒得胜的生活没有别的，就是这个，只是我们要从方方面面怎么来体会它。那当然有许多弟兄姊妹实在是有心，可是他常常又告诉我说，金弟兄啊，我就是死不了，我就发现我就是死不了。那我自己也常常这样子为自己，我说我也是死不了啊。你讲这个话我很有同感啊，那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就灰心，我们就不听到，我们就不行道了呢？我们知道我做老师做不到，弟兄姊妹，这是事实。可是你要知道为什么我们会那么痛苦，当你说我做不到，我要靠我自己做到的时候，还是不谦卑，你明白我意思吗？你还是要靠自己，你里面还认为你可以做得到，你必须要完完全全，你要趴在神的面前跟神说，我真的做不到，我需要你的怜悯，你慢慢来改变我。当你有常常有这样的祷告，在神面前这样的一个呼求的时候，神不知不觉的会改变你。最近我有一两位弟兄在彼此分享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的提到了我曾经在几年前我在讲台上我用的一个例证。我都没有想到我那个时候我讲到是用那个例子的时候，能够对他们自己可以引发那么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今天刚刚早晨 我想到我或许我应该再把这个，有许多人可能没看过这个例子，这个在讲台上这样的一个示范，我再做一次，让更多人，你常常你当你有那样的叹息，说我做不到，我这个听得到老是好像听了就过去了，对我到底我怎么样能够在我的生活里面来神你来改变我的性情，你就想起这个例子，好不好？我现在请超凡你来帮我做，因为超凡这个印象是超凡还少梅啊，是少梅来，少梅你来，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不，我好像超凡也有，少梅你到这里来。你双手拿着这个，我曾经说过，有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很多我们的老我的个性，是黑的。我们心情里，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骄傲、自私、苦毒，很多东西，这就是我们心里面的光景。我们怎么样靠？你说我靠着自己，我实在是脱离不了这个。那么有一个方法，你可以让你这些东西得到洁净。那就是你如果一直常常有神的话进来，一直听到行道，你一直不住的让神的话一直进到你的里面的时候，你这个黑的东西在不知不觉里面，可能要经过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两年、五年、十年，可是你只要一直在神面前有个祷告，说神啊，我要靠着你的话来洗净我，你慢慢你的黑的就没有了，不需要靠你自己倒。谢谢你，就是有一个谦卑的心，你让神的话一直来洗你，一直进你，自然你那个黑的东西就流出去。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不行而神行，而只有神的话、神的恩典一直流向我的时候，我自然不知不觉中间，我的生命一定会改变，一定会改变。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工的律，有个很奇怪的律，不同于我们，都是超过我们的理智的。圣经里面讲的律是这样说，当我们自卑的时候，谦卑的时候，向神谦卑的时候，神要把我们抬为至高。圣经说，当你要先给的时候，怎么样，你才能够得。你要得，你一定要给出去，你的两手抓得满满的，你根本不可能再有手去领受别的祝福，你必须放下才能够得到，你必须降卑才能够升高。当一个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还有需要的时候，他所失去的是得到医治的机会。你一直认为你自己没有病，你失去了得医治的机会。可是当一个人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你换来的是什么呢？是恩典和能力。我再讲一遍，当一个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需要人的遮盖，需要神的遮盖的时候，你失去的是得医治的机会。可是当你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你换来的是恩典和能力。你在你的配偶的面前，你向他认错；你在你的孩子面前，你就是做错了，你向他承认错，你换来的是恩典和能力。你也医治了别人。可是当你一直站在你的那个高位上，你不肯下来，你失去的是得到医治的机会。弟兄姊妹，求神真正恩待我们。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来看神借着保罗在这一段话里面所给我们的我的教训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来赞美神，说神啊，你实在是因着我是个罪人，你仍然为我舍己。 最后我要提到谦卑是向神活着，第十二节跟十三节，我们再一起来读。来，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好，这里你看，当保罗告诉这些弟兄姊妹说，你们既然是常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那里，你们那里，你们更要顺服。在这里我就只提一点，就是顺服这个功课是向着神的，不是向着人的。你不要只看到人，你向着人的顺服，其实你就是向着神的顺服。你得罪一个小弟兄，其实你就是得罪了神。让我们一直有这个观念，而且不是在人看得到的时候。这里保罗说，就是我不在你们面前的时候，我但愿你们也是顺服的，也是谦卑的。所以我们的谦卑，我们常顺服，这是向着神，而不是做给人看的。求神恩待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中，在家庭里面能够有合一，它的根本的秘诀是要有像基督一样谦卑的性情。不能够同心不是一件小事情，不能够谦卑其实是属灵的问题。我再说一遍，不能谦卑不是一个小事情，不能的谦卑这是一个属灵里面的一个病，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从亚当那里就承受了这个病。可是今天我们求神靠着他自己，他那样的谦卑到世界上，为我们成就了这救恩，让我们在他的谦卑的恩典的里面，我们也来得到恩典，我们也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恩主啊，孩子的话语实在是不完全，我知道我也是一个不完全的人，在许多的事情上面，我也是真的是常常为着自己感到自己实在是无能为力。主啊，但愿你那谦卑的性情，向着自己死的性情，更多的来变化我们。谢谢恩典的主，我们知道我们只要常常在你的光中，只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有心领受你的话，你的话就会洗净我们，就会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使我们越来越得你的喜欢。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